欢迎您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那前段时间呢，我们刚刚看到了澳大利亚每五年一次的这个人口普查报告的结果啊。那在这次的人口普查报告中呢，也是第一次把慢性病的情况加入到了其中。在这个结果中呢，我们是看到啊，几乎有三分之二的65岁以上的人报告说自己至少有一个长期的慢性健康的状况。那同时呢，最近我们又刚刚收到了一个澳大利亚健康与福利研究所的这样一个每两年发布的一次最新国家健康报告。那这份报告得出来的观点呢，其实跟我们的人口普查的结论非常的相似啊，也是说几乎有一半的澳大利亚人呢是患有一种或多种的慢性疾病。那同时呢，这份报告还提到啊，冠心病和老年痴呆呢也是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那现在又是正好是冬天啊，也是冠心病高发的一个季节。那我们今天的生活杂志节目呢，就请到了特约记者焦露，跟我们聊一聊这份刚刚出炉的健康报告，以及呢引起心脏病发的一些原因。焦露你好。
林墨好，听众们好。
那我们刚刚出炉的这份澳大利亚健康与研究福利所的这份报告啊，都有哪一些比较关键的结论呢？
这次刚刚发布的澳大利亚最新国家健康报告呢，它主要就是讲到以下几个方面。一个呢是个好消息，就是澳大利亚人的预期寿命在持续上升但是其他呢也有一些就是数据听起来也是让我们比较震撼的，就是说是说到有几乎一半的澳大利亚人是患有一种或者多种慢性病的。那其中就是刚才林墨有讲到，就是说冠心病和老年痴呆是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那还有一个可能跟大家的饮食习惯有关，就是三分之二的澳大利亚成年人是超重或者是肥胖。还有呢，就是说在2020年呢，平均每天有九人是死于自杀的。那还有我们平时也有讲到这个，就是家庭暴力啊，或者就是我们包括身体暴力或者是性暴力。那其中是澳大利亚有六分之一的女性和六分之一的男性是经历过这个伴侣的身体或者是性暴力的。那还有讲到这个新冠呢，在这个经济水平最差的这个地区，就是因为新冠死亡人数几乎是其他地方的三倍，那么其中在海外出生的人是有达到2.5倍。那还有讲到这个医疗保健支出在2019年和2020年度呢，就是医疗保健支出整个澳大利亚是2025亿元，那么每人呢就是平均是7900澳元。
其实报告中也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就是20年之前出生的孩子啊，这个平均寿命已经可以到达这个83岁了。那跟上个世纪出生的孩子来比呢，是多了25年啊。
对的，但是随着人口寿命的延长呢，就也就意味着澳大利亚就是经历着更高的慢性和年龄相关的疾病。就是像这个做出这个调查报告的，我们讲这个澳大利亚健康与福利研究所的他的 CEO 就讲到，就是说。像痴呆症啊，这个比例就是会非常高。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报告还研究了关于这个 COVID-19 的这个影响。尽管就是澳大利亚在大流行的前两年表现的还是相对和世界各地相比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在2022年，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死亡率就开始提升了，因为在这个2022年1月和2022年2月就是发生了这个显著的变化，就仅仅在这个两个月内，死亡人数就比预期的多出来3100多人。那这位 CEO 詹姆斯先生他也说呢，就是数百万感染 COVID-19 的澳大利亚人，他经历了这个我们就讲到的就是急性被感染的影响。但其实也有很多人，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中有提到，有很多人是面临着长期的一些影响，可能有些人会被反复感染，对吧？所以呢，就是说这些影响，就是在以后的几年内，可能大家也会有感受到。
对，就像我们之前节目中讲过的，可能会对睡眠有影响啊，或者是对心理上可能也有一定的影响。那除此之外，这份报告还有没有其他方面的内容呢？
对，有些其他内容呢，我们也看到有它就是积极的一面。比如说，我们知道很多澳大利亚人是抽烟的，但是现在看到这个吸烟率呢，已经是降到历史最低了。根据这份报告呢，47%的澳大利亚人，就是说，尽管是患有一种就是慢性疾病啊，例如 关节炎、糖尿病或者心脏病啊、但是就是说它的这个吸烟率是已经大幅度降低啊、并且呢就是说已经降到11%的这个历史最低的这个水平了。
那焦露，你刚才提到咱们澳大利亚的吸烟率啊已经是有所下降了，那我们也知道吸烟率其实是导致慢性病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啊，那除了吸烟之外还有哪些因素会导致慢性疾病的发生呢？
根据最新的这个数据统计显示呢，就是对澳大利亚人来说，就是缺乏运动和营养不良，也是主要原因。因为其中2/3的成年人，我们刚才有讲到这个超重或者肥胖，对吧？那还有就是其中是1/3的这个成年人呢，是没有得到足够的体力活动。我们有讲到的这个体力劳动啊，或者是运动也好，那还有就是1/10的成年人，食用推荐量的蔬菜，也就是说这个蔬菜量的这个过低，也是会导致这个慢性疾病的一个主要原因。
其实这个蔬菜量我觉得跟这个刚才提到的超重可能肥胖也有一定的关系啊，包括这个运动量的问题，我们经常说的就是这个管住嘴啊，迈开腿也是健康生活的一种方式。那我们看到吸烟率是有所下降啊，那这个饮酒的水平有没有什么变化呢？
对，戒酒的比例呢也是有所上升，应当说也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很多人都知道这个不健康的这个饮酒方式或者这个酒量太大，也是确定为是导致这个健康问题的一个主要原因。那根据最新的统计呢，就是还好，就是包括我们有时候讲到是冒险饮酒，可能就是因为一次性饮酒过量，导致有的人就会猝死，这个比例都是在下降了。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是因为也有很多人就是讲到这个寿命，很多人会联想到这个癌症的存活率。那么好消息就是说这个5年的这个癌症的存活率也有所提高，从1993年的52%上升到了2018年的70%。那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新冠大流行期间呢，这个筛查和早期检测服务的这个延迟呢，可能会导致有一些更晚期的癌症会在以后被诊断出来。但是说这个总体来说，这个癌症的存活率的提高应该对大家来说是一个好消息。
那除此之外，我们看到这个冠心病的这个并发率啊也有所下降，可以说也是一个好消息啊。
对，尽管我们刚才提到它依然是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在过去的20年中呢，急性冠状动脉事件的就是发生率是下降了57%。
那我们特别是冬天啊，刚才咱们也提到了是这个冠心病比较高发的一个阶段哈，有没有哪一些原因可能是我们平常不会注意到的，会引起这个心脏病发的原因呢？
是的。那么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数据呢，就是心血管疾病它依然是造成就是全球范围内人口死亡的这个主要的原因。那我们平时也会有讲到，很多人就会说啊，我是很注意的，就是说我既不抽烟也不喝酒，我也不肥胖，我也喜欢运动，那是不是我只要在这些方面就是注意了，那我就会远离这个心脏病。那其实呢，根据这个专家的一些建议呢，其实我们还有一些我们平时容易忽略的一些方面，所以呢我们在这边也和听众们分享一下。其中一个就是其实是口腔健康保护牙齿与心脏健康之间的关系也是非常紧密的。因为有越来越多的这个证据和研究显示呢，口腔健康状况差的人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率很高。比如说牙齿出血、牙龈发炎呢，它会让这个口腔细菌进入血液系统，那么他们会在血管中形成脂肪斑块，同时呢就是说它会引起这个肝脏的某些就是蛋白质的这个水平的就是过高，那么会导致这个血管发炎，那炎症呢就会导致心脏病或者是中风。所以呢就是我们的解决方案也很简单，一定呢就是要用正确的方式刷牙，并且正确的使用牙线，并且呢定期去看牙医，保持口腔卫生。
这个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啊，口腔健康和这个心脏病也有一定的关系。那除此之外，我想精神健康是不是也跟这个冠心病有一定的关系呢？
对，那工作压力大，很多会知道对心脏肯定是不利的。那他其实也有讲到，就是如果你与你的这个雇主，就我们平时讲的这个与老板关系就特别紧张，也会增加这个心脏病的风险。就是说，如果是仇视你的老板，真的是会伤害你的这个心脏健康。因为瑞典他发表在一份这个医学杂志上有一项历时10多年的他这个研究表示，就是如果你长期和你的领导就是雇主关系不好，可以让就是雇员患上心脏病的风险就是增加40%。
是的，那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常见的一些可能容易被我们忽视的原因啊？
对，还有一些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些，就是突发事件，比如说就是亲人去世，有的人可能因为家里面一个亲人去世，真的是可以让人就是心力交瘁。根据美国的一项研究显示呢，那些一生中经历过3次以上这个突发的，我们就是讲这个有创伤事件的女性，她的这个血管的工作状态要比没有类似经历的这个女性要差很多。对，因为心脏病专家的角度呢，就是压力大能够引起体内产生太多的这个肾上腺素，那么这个肾上腺素呢，可以让心跳加速，并且使这个血压上升，所以呢也会导致就是心脏会非常不舒服。那还有一项显示呢，可能在西方国家，我们都会说，特别是老年人，就是说是容易感到孤独就是说社会联系少，经常会容易自己感到孤独的人呢，患心脏病的几率会增加30%，那么他的心脏病的发病几率也会超过32%这样子。那么它其中的一个原因呢，就是说因为孤独和寂寞本身呢，会让人感到紧张和有压力。那么，孤独的人，他因为找不到可以倾诉感情的人，我们就说是你的这个苦闷就无处发泄吧，就是
没
说没有
错，
倾吐，对，没有倾吐的对象。根据牛津大学的研究人员连续8年的这个分析呢，他们分析的70多万女性发现，就是说跟伴侣一起生活的女性，就是她死于缺血性心肌病的几率呢，要比没有伴侣的女性要低28%。还有就是说，如果是丧偶的老年人呢，尽量也是说走出自己的这份就是悲伤吧，就是尽量多和朋友先倾吐一下，这样会排解一下心中的这个苦闷。还有一个就是对女性来说呢，就是说停经后更加容易发生这个心脏病，因为它是与女性这个体内的荷尔蒙的这个雌激素水平降低有关的。所以呢，就是如果有女性朋友们在绝经期之后觉得就是身体特别的不舒服，或者是明显的就是觉得体力呀、精力各方面就是衰弱的特别严重吧，最好我们还是建议就是去找医生看一看，看看能不能适当通过有一些药物的一些调节来进行改善。
可能这些我们平常想不到的这些影响啊，都是跟我们的健康有一定关系的。那另外，焦露能不能再跟听众朋友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心脏不好啊，具体会有哪些比较明显的表现呢？
根据这个医学方面的专家的一些建议呢，基本上如果有出现以下几种情况呢，我们就是要提高警惕了最好要找医生看一看。第一种呢，比方说一躺下就气短，对，有些人就是可能平卧几分钟就会出现气短，但是坐起后呢又觉得好了，那这个时候呢，有可能就要警惕会不会是已经出现了这个心衰因为平躺的时候这个回心的这个血量增加，导致这个气道阻力增加，所以才会出现气短。那还有一种呢，很多人会觉得就是胸闷吧。那可能就是如果你是临时，可能因为偶尔就是一两次的这个胸闷，可能还属于正常。如果是有一个阶段，就是经常出现这个胸闷的这个状态呢，并且持续时间是很长，出现好几分钟还不能缓解，甚至出现这个胸口的这个剧烈疼痛，那就是可能就是存在这个心肌缺血了，有可能会导致这个心绞痛啊，甚至急性的这个心肌梗死，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心梗，所以呢也是要注意的。那还有一个就是拿一个正常的一个人来说呢，就是说可能你就突然觉得这自己不仅是衣服鞋子都突然都变紧了，那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哎，我可能就是发胖了而已啊。 对，但是如果对于就是你本身，可能心脏曾经有过问题的这些患者来说呢，就可能意味着你的心功能是进一步受损了，因为心脏的这个功能衰弱呢，导致你的这个肾脏的这个血流量减少，就是导致这个水分就是排出减少呢，就会出现这个下肢浮肿，还有体重增加，有些人就可能会在3天内体重增加超过2公斤这样子，那个这个都属于非常是不正常的，就需要及时的一个就医。
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大家在家里遇到过这种刚才焦璐提到的几种情况啊，可能最好还是要跟医生约一个时间啊，去做一个具体的检查，特别是在这个心脏病高发的冬季啊，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度过一个平安快乐的冬季。那也感谢焦璐，我们介绍了这个最新的健康报告啊，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好消息啊，可以这样说。再次感谢你焦璐，谢谢。
谢谢大家收听。